好，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要继续中级班课程的学习。那么上堂课呢，我们跟大家讲到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读书的方法，就是梁老师的这个跟命理相关的，梁老师的这个跟命理相关的，就是有二十多本这个命理书啊，他这个命理书啊，怎么看啊？他那一套书其实二十多本啊，买下来也不便宜啊，也不便宜。我们目前其实有一个计划，是想把梁老师的这个二十几本书啊，是简化为，就是做一个重新的一个整合啊，重新的一个整合。那么整合成为呢，大概是2本到3本书。就如果按照一套书的话，就最多就是上中下三册，或者上下两册啊，这样是最合理的啊，最合理的。那么我们会通过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法理体系啊，大家以后会听到有这样一个名字叫法理体系。所谓的法理体系是什么呢？就是命理学整个构成过程当中啊，它有很多的要素啊，它有很多的这种基础的知识。那么这些知识呢，它会构成全部整合在一起呢，就能够形成一个整个命理学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架构啊。比如说我跟大家讲，比如说在命理学当中啊，最基础的其实就是阴阳法。说什么叫阴阳法呢？就一个八字拿过来，我们看，先看从阴阳的角度来讲啊，这个八字是阴的多，阴的这个多还是阳的多啊？天干甲丙戊庚壬啊，这个都是属于阳的。那么天干的这个乙丁己辛癸都是属于阴的。那么一个八字拿过来，我们先看阴的和阳的这个比例。那么如果天干是阳的，对应的这个地支呢，肯定也是阳的，比如说甲子。那么甲是阳干，这个子也是阳支啊，这个就是对的，也就是天干和地支的搭配一定是阳干搭阳支，阴干搭阴支啊，从来不会有说有甲子再出来一个甲丑，我相信大家没有看到过有甲丑这样一柱吧，没有。所以阴阳法其实是很重要的这样一个体系啊。那么再跟大家讲，比如说干支法啊，那么干支法涉及到的内容啊，就太多太多了啊，太多太多了。这里面呢，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东西啊，方方面面的东西。而且，据我个人了解到，民间的很多的盲人，他们用的方法当中啊，有很多就是属于干支法啊，天干地支，这个天干和这个地支组合在一起啊，这个会有哪些象征啊？比如说，就是不仅是民间的盲人啊，其实有很多书当中啊，其实都有很多干支法。比如说，我跟大家推荐一本书，大家以后如果你有时间啊，有机会啊，可以慢慢去研究的。这本书呢叫《预兆定》啊，《预兆定》又叫《预兆神印真经》，《预兆神印真经》啊，又有。换个名字呢叫预兆定，两本书啊其实是一本书啊，就是叫法不一样，我们一般呢习惯叫预兆定啊，那么一般它的名字呢叫预兆神印真经啊。那么这本书当中呢，其实有很多涉及到干支法的内容，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到的，其中有一个口诀啊，叫心前巽丙啊，心前巽丙，宿世一流啊，心前巽丙，或者叫心前丙巽啊，心前巽丙啊，宿世一流。那么宿世一流啊，前面四个字其实它就是一个口诀，后面四个字呢是一个结论。宿世和一流啊，其实是两大类的人，宿世就是靠吃开口饭的啊，三教九流的，算命的，走街串巷的啊。那一流呢？一流啊，就是指医生的。 啊，在古代啊，给人家搭搭脉啊，看看病啊，江湖郎中啊，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医的这个范畴。那么这个结论我们知道了，关键是前面这四个字心钱训禀是什么意思。其实它就是一种干支法的运用啊，它其实就是干支法的运用。那么我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心和禀啊，我们好理解，天干带心或者带禀啊。那么为什么天干不是其他的甲乙，不是其他的人鬼，为什么是心和禀啊？为什么是心和禀？禀呢我们好理解，禀就是火嘛啊，禀就是火嘛。你这个很多药，很多中药都是要用火的啊，都是要用火的。那么心是什么东西啊？大家看心这个东西啊，它最下一笔是往下竖下来的，它这个东西啊很像一个针灸，很像一个针灸，扎针的那个针灸啊。大家看最下一笔这个针灸的这个针字是不是也是右边是不是一个十字？大家看心，天干的这个心下面是不是也是一个十字啊？它其实是什么？它其实就是心字啊，就模拟这个中医体系当中的那个针灸的那个针的。所以又用要用药，要用火烧，要用这个针灸啊。而且心和禀呢，禀火是什么？禀火是代表温暖的，是开口饭的嘛。首先有一点是要让人家高兴嘛，做销售嘛，大家很明白嘛，要让人家高兴嘛。你就要到人家客户家里面去，你让客户买个东西啊，你跟客户讲啊，你要买这个东西要怎么样怎么样，当然是让客户，尤其是女客户买了这个东西能够28变18岁，对吧？那你要跟客户讲，你买了我这个东西啊，身体很好啊，但是看起来这个年纪会很大，我相信就没人会愿意买了啊。所以这一定是什么丙火啊，就是很温暖，尤其是冬天的丙火啊，是会让人很温暖。那么心经呢，大家知道心经是珠玉啊，心经的特点啊，它是珠玉，珠光宝气的啊，珠光宝气的。做销售的，吃开口饭的，或者说做医生的啊，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很多术士啊，其实类似于我们现在很多做心理医生的，就是你有很多术士呢，就是让你心理上面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宣泄和疏导。那么医生呢，是让你在你的身体上面能够有一定的这种健康和身体的这样一种疏导。所以它是从身体和你的身心的方面会去考虑啊。这个心经会让人家能够感受到这个它的一个价值。所以为什么要用心和禀啊？其实大家是可以思考的，为什么它界定为这个东西。那么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乾和巽。乾和巽其实是八卦当中的两个卦。那么一般来讲，我们是用八卦当中的这个卦呀，其实是用它来这个指代地支。那么乾卦代表的位置呢，乾卦代表的两个字其实就是天干地支当中的戌亥。那么巽卦代表的两个字啊，其实就是辰巳啊，辰巳。那么换句话讲，心乾禀，心乾巽禀啊，其实它就是要求天干心和禀，当然是最好两个都有。如果两个都没两个不能够全部组合到呢，当然就是两个当中的至少要有一个啊，至少要有一个。那么地支当中呢，戌亥辰巳四个字至少要有两个以上，戌亥和辰巳啊至少要有两个以上。那么符合刚才我讲到的辛和丙这两个天干至少要有一个啊，当然两个是最好的啊，戌亥和辰巳这两个这四个字至少要有两个啊，至少要有两个。那么结论就是这个是术士一流啊，术士一流。这个口诀我们用过很多次啊，用过很多次。就是戌亥啊，它另外还有一个象，戌亥是天罗啊，天罗辰巳呢是地网，也就是我们讲天罗地网啊，就是戌亥和辰巳啊。那么乾卦就是代表天嘛，乾为天嘛，大家如果对易经有了解，乾卦为天嘛啊，所以天罗 虚汗，那么地网就是沉四啊。那么我后来也发现到，其实也不一定是要巽、辛和丙啊这些字都组合到啊。其实我就后来看到，其实八字当中啊，你有虚亥两个字啊，或者沉四两个字，就是虚亥沉四这四个字当中的任何两个字组合在一起，其实都会有一些宗教方面的信仰啊，至少是宗教方面的信仰。那么如果整个八字组合又有天干有辛又有丙啊等等啊，比如说又是像癸酉日啊癸酉日啊这种非常跟宗教有关系的这种日子啊，那么基本上就是术士一流啊，术士一流。这个是这个干支法啊，干支法。所以这也是跟大家简单的上堂课啊，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大的一个力气啊，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一个力气来讲到这个梁老师的这个书，包括他的怎么去看他的书，包括对他书啊进行一个归类啊，是这样一个道理。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来讲这个纳音，会来讲到纳音。那么纳音是个什么东西啊？纳音是个什么东西？以前我们经常在很多书当中会看到，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甲子乙丑啊，海中金。甲子乙丑，海中金。那么我们可以称甲子和乙丑啊，甲子和乙丑啊，它的纳音五行啊，它的纳音五行呢是海中金，简称为纳音，就是纳音就是金。那么这个五行啊，这个金啊，我们称之为叫纳音五行啊，我们称之为啊叫纳音五行，和我们正常的这个五行啊，和我们正常讲到的这个五行啊，不是一回事啊。纳音五行，我们通常能够理解到的，比如说甲和乙，它的五行应该是什么？甲乙的五行啊，应该是木啊，甲乙的五行啊是木。那么子的五行呢是水，丑的五行呢是土，这个是我们通常理解到的正五行啊，正常的五行，正常的五行。那么事实上呢，整个五行体系当中啊，它在运用过程当中啊，其实正五行只是其中的一种，就是我们能够通常能够比较理解的这样一种运用。那么除了正五行之外，运用的比较多的呢，有时候就纳音五行啊，纳音五行。那么纳音五行啊，或者说纳音啊，它其实产生的时间呀，非常非常早啊，非常非常的早。那么按照这个古籍当中的记载呢，说这个纳音啊是从什么时候形成啊？是鬼谷子啊，鬼谷子。这鬼谷子呢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啊，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人。鬼谷子有两个徒弟是后来是很有名的，一个叫庞涓，一个叫孙膑啊，孙膑和庞涓。孙膑的膑字是月字旁一个冰啊，我来找这个字不大好找啊。啊，孙膑，庞涓和孙膑这两个人啊，都是春秋战国时候的军事家啊，尤其是这个孙膑啊，很有名，跟我们学命理啊、学术数啊都是很有缘分的，因为他后来，据说是有一门东西啊，有一门术数的方法呀，就是这个孙膑创立的，叫六人金口诀啊，六人金口诀。那么六人金口诀呢，其实就是大六人的一个旁支啊，大六人的一个旁支，它是把大六人做了一个简化啊，但运用过程当中呢，也有一定的方法啊，也有一定的方法。那么，但是呢，如果你去看大六人，学金口诀，你就会发现，学金口诀你要学到一定程度，就是你一定要去学大六人啊，因为金口诀当中啊，其实就是把大六人做了一个简化。所以你一旦要深入进去呢，你还是要回到大六人本身来。就是我们打一个比方，假如说金口诀是个儿子的话，那么大六人就是他的母亲啊。那么你这个儿子长得怎么样，一定要根据他的母亲来，母亲的教育、母亲的抚养，你才能够知道他的这个小孩子能够成长的什么样。 所以这个大流人它本身就是一个源头。那么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就是，我们把那英这个产生啊，就是刚才我讲的甲子乙丑海中金啊，这个那英啊归在这个鬼谷子身上啊。那么事实上归在鬼谷子身上的这个东西多了啊，东西多了。